是 Norton，
我是 Sheila，
我是 Miki，
我是 Nina，
我们是一群辅大宗教研究所的同学。
今天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要来谈一个特别的话题。
哇，找到一位特别的同学要来帮我们讲什么是通灵，请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Norton。 那我的身份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我是正常的上班族。那通灵这件事情是一种偶然。
偶然？
我还以为又是一位同学被电打到，
就莫名有连通了，天线可以
通了。
好，请继续
打断您的话。
实在太开心了，您今天来到节目里。
什么是通灵？
哦，通灵的话，那就是跟天地的一些万物啊、感知啊，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称为就通灵。
那通灵它是真的还假的啊？
其实通灵真跟假有些时候不是那么重要，重要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得到你想要的讯息，啊，这个讯息到底合不合理，那有没有害到别人啊？当然害到别人那就是不好的，啊，所以通灵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很主观性的判断。
那通灵要通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有一些仪式啊？
但有些人他需要仪式啊，就是说他可能要做一个宗教的说法，就是做一个结界嘛。好，那最主要还是你的心要静下来，好，然后能够守一啊，道教里面讲的是守一啊。
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通灵就是接受讯息，那如何判定说接受的讯息的内容，可不可以说出来？
原则上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迟疑，但是因为你要说出来的时候要能够先让对方感受到他是不是能够去执行，或者说能够理解，因为有些时候讲出来的东西讯息是比较超乎他能力的，他当然对他而言就是有类似一般人讲的破天机嘛，就是窥探天机的嘛。但是说不管只是一般的说辞而已，一般的内容的话当然也是没关系啊。好，所以这个还是建立在主观判断上。好，所以它没有一定的答案跟标准。
那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程度？
其实很多人他想要了解前世今生啊，或者是说未来的事情哦。当然有些人有这个能力，这个不可否认。好，只是做就由我的立场而言的话，我就觉得能够理性知道的范围就好了啦。好，你不要一直探讨别人的生死啊，或是说他的祖先跑去哪里啊，啊，或是说诶，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得到什么回报啊。我觉得就以我自己的立场而言，这应该不是我可以去服务的范围，而且我也不想去服务。
那可以经过什么样的修炼过程就可以达到通灵的这个状态吗？
如果以宗教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他可以守戒律嘛。好，然后透过学习啊，比如说增长知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但宗教有宗教的方法，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守戒律，然后遵照教义，那遵照一定的修炼方式。但每一个宗教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要看你能够接受哪一个方法啊。但最主要还是要回到本身，就是说对知识的提升，然后对一些像老子有讲的嘛，三宝。慈啊，俭啊，不敢为天下先，所以你能够慈爱啊，好，然后你对环境啊，对事物是能够节俭的啊，这是有自己的方法。
那我们想要通灵，就是因为有困扰才会去求助啊。那通灵的对象有特定吗？还是说这个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通灵的对象，有些人他是说他有神奇啊。那他可能他会去问说他的神明是谁，那不一定。好，那有些人他可以对万物去理解啊，比如说常常很喜欢到山里面的人，就是登山客啊，或是很喜欢往大自然走的人。那大自然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场域，好，里面有很多的精灵也好或是什么，他可能进去的时候他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大自然给的讯息，所以这个对象不完全一定只有单一，他可能有多样性，有时候是建立在他的能力，还有他被开启了多少的一个频宽。
所以大自然是很适合修炼的场所吗？
原则上是的，因为本来人就不适合住在水泥丛林里面嘛。哦，而且你坤卦，易经的坤卦就讲了嘛，厚德以载物啊。那坤，因为人就是踏在这个土地上面，结果你用水泥，你用电马嘎帮把自己跟这个土地给切断了连结，你怎么有办法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修炼呢？
所以走到森林里头是有帮助于个人的性情平衡，或者是
当然啦、啊，因为树木森林里面有分多精嘛，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有机素元素嘛，啊，而且到森林里面或是在大自然里面，你可以让自己的心胸开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请问一下，会成为神明代言人有没有什么条件？那被选上之后有没有什么优点好处呢？
当一个神明代言人哈，多数有些时候是一种被动的啊，就是我神明选上你了，好，那就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被神明选上，可是他可以知道很多讯息，所以他的讯息量是一种很复杂的来源。好，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被讨论的。好，但多数而言，就是他可能有跟神明有一定的缘分，或者是说他家族里面，哦，有某一个长辈、某一代的人是从事神职活动，好，从事神职的工作，所以他到他这一代的时候，他又被再选上了。因为那是有种使命的一种出发点来看待。那至于说有没有什么好处，我认为如果你的心情的起伏比较大，你当然会觉得是好处啦。怎么说？因为你可以知道一些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嘛。但是如果你的心情是平静的，就像刚提到的，你修炼到心情是平静的，有没有好处其实已经不是重点的。原则上还是你还是差了代言人啊。
那就是在接收讯息的时候，这个通灵的状态，怎么知道你确定收到这个讯息来自于是确定的所谓真神，或是什么样的讯息的来源呢？
这个还是要回到修炼的功夫啊。因为如果一般而言，神明指令的话，你跟你的神明一定是有默契的，他来你一定可以知道，旁边的神明来，他可能方法不一样，你的默契被打破了，当然他就不会来让你体会到嘛。这原本就是一种你跟你的父母啊，跟你的小孩是连成一体的嘛，所以很多时候被神明选上的人的代言者比较有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因为他有透过修炼。那当然没有透过修炼的人，他就是一个像是一种公开的那个基地台，谁都可以用。好，这是我的解答。
通常会想去通灵的人，就是因为可能他碰到困扰啊、困惑啊，所以什么时候会需要通灵啊？时机点到底在哪里？
那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是通灵人跟来问的人啊，被通灵的人来说的话，就是说很多这个被字就是一个很被动的嘛，他可能一直他的神灵啊，这个超自然，他一直丢讯息给你。所以你会毫无忌惮的，甚至于毫无选择的、毫无限制的，一直得到这个讯息，也有可能。那如果有些人他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就会有一定的时间，就说我在这个时段里面，我就是接收这个讯息，那你来找我。那超出这个时段的话，他就不愿意。好，当然这是有个规范呐，但不一定。好，那以我自己的立场的话，其实再静下心来，你就是在跟神灵通感的嘛。好，那因为在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闲卦，那这个闲的话就是把感情的感去掉那个心， 因为你有新的判断，你才会一直把那个界限画出来。你没有这个新的判断，其实它就一直存在的。好，这就是一种开关嘛。那对我而言，没有新的判断，才不会有是非黑白。好，这是想我想说给一般的这些大众哈，可以不同的思考。好，那这些东西的对跟错，其实都是主观性的判断。好，你认为它有，它就是有；你认为它没有，我也不能说它是对或错。好，那这身为一个作为宗教研究的一个人士来说的话，好，其实宗教本身它就是一种密契经验，好，它是很主观的。好，这是以上跟各位报告的。
妈，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请到了 Norton 来给我们解答了一个很特别的题目，也让我们厘清一些观念。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喽，
拜拜。